圣餐，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2月4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圣餐》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204，历时1小时26分钟。那在亚利桑那的几次那数次聚会之后，我的喉咙里，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主耶稣真是丰丰富富大大的祝福了我们。那他们想要稍微运用一下主的策略，我相信那是实施的正确的方式。那进去先朝边缘的地方开火，那我提前好几天进去了，在凤凰城森林斯洛普坦佩梅萨的所有的主要的大教会举行了十场或十二场的聚会，那走遍了那里，那有点在到处朝边缘开火一样，那接着把所有的人引到五个晚上的大聚会上，那就是我们在北美举行的最大的聚会，那是一场大的聚会，最大的早餐，那还有那天晚上的宴会。那我真是无法说出到底有多少人领受了圣灵，那真是太好了，那很多人领受了圣灵，很多人得了医治，那得救了，那真是太奇妙了。所以当我们看见时间在逼近，我们满心的感谢神。那许多了不起的人进来了，那其中一个，那即将对那位弟兄非常有益的，那我看见一个来自这个国家的最大的长老会神学院的长老会传道人在灵里跳舞。哦，那真的很奇妙，他领受了圣灵。那后来他告诉我，他说我拿到了一份你的磁带，磁带不是很好，说只是有点颤音，他说我把它带到了我的学院里边播放了它。那由于在那里，那他是个心理学的大人物，他让他们所有的人都保持安静，而且不管怎么样反正他们听了一次。而且有一个他说领受了圣灵后，在他的教会里他在灵里跳舞。那他们说牧师你什么时候再学点新舞步呢？他说当我的会众学会了这个。我想的真是可爱，你知道，那他属于长老会的高层。他说当我的会众学会了这个的时候，所以那是一件好事，就像一个刚刚新出生的小婴儿。那他仍然是那里，你知道要成为波士顿最大的长老会神学院里边的心理学教授，他肯定得是个很了不起的人。那是在美国，那我看见梅奥诊所的一位主治心脏外科医生在灵里传福音说方言。哦，那我看见另一个专科医生是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他也是心脏和喉咙方面的专家，他是个老人，也领受了圣灵的洗。他领受了圣灵，一天晚上我在庭院里按手在他头上，那个领受了圣灵。所以我们那我们的主做了太多的事，那是让我们满心感恩的，尤其是在这次所看到的。那后来我对他们说，你们意识到当睡着的童女开始寻找油的时候是什么时刻了吗？那是新郎来的时刻。那些人预备好了的人就进去了。那我很高兴的知道我们正生活在这最后的时刻。那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世人所知道的最伟大的时刻。那刚好是在主再来的前夕，这不是很奇妙吗？想一想，现在所有的经文几乎随时都会应验，那所以我们随时期盼着的，那我们应该在那样的期盼下活着，随时都可能发生。要附上祷告，预备好。在今天的一次会面中，那我一个人我遇见了一个从台湾来的宣教士，那一位高贵的女士，73岁了，却好像是刚过45岁，那她依然很年轻，那以前肯定是一个漂亮的年轻的姑娘。她说她是在一个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的基督徒家庭里边长大，她在那种严格的教导下成长。她说布兰弟兄，那大约 在这个年龄，哦，他说，啊，大约八岁，我想我就把我的生命献给了主耶稣。他说，大约十二岁时，我被某个宗派的传道人欺骗了，说必须要得到第二个祝福，他说我被完全骗了进去。但是说，大约十七岁时，我真正的领受了圣灵。那现在呢，回到这里，然后叫醒一些睡着的浸信会的教会。他说，如果他所看见的东西有什么是死的，那他本身就是浸信会的，或就是在这里的这些死的浸信会教会。他称他们是停尸房。那我说瞧，那我在想，当你在前线时，那现在我认为，那想一想，我五十二岁了。我出生之前他就作为一个宣教士而去到了外面，我就想我已经太老了，不能去到福音工厂了，我想后主要赦免我。那他人非常的好，极为的聪明有才气。那后来他跟我讲了一路上的经历，那台湾、中国、日本等等的这些的地方怎么何等的需要福音，所以他们从福音工厂上把他打发回来，说你知道你已经七十岁了，那不能再去福音工厂了。所以他们打发他回去，但他无法保持安静。他去了所有这些浸信会的大聚会上，他说葛佩里，他说他传送浸信会信息的方式让浸信会教会遭受了亏损，他不能把他们带到足够远的地方直到他们领受了圣灵。哦，姐妹，你持守住那个，没错。他说那边的那些中国人，他说他不会让他们只是往前走，说我们都信耶稣基督，说那没问题，但他说他让他们留在那里直到什么事发生，然后他们就成了真正的基督徒。我说就是这样的，姐妹，我只要告诉他们让他们待在那里直到有什么事发生了。那如果使徒在九天后就说我们相信我们得到了，那叫我们凭着信心去接受的，出去做我们的工作，那会怎么样？所以永远不会产生结果的。他们在那里等候，直到他们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那就是今天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待的时间不够长，那就是为什么之后我们会依旧随意的生活，什么事都做，也不会搅扰到我们，因为我们在那里待的不够长。今天我们在里面，明天我们就在外面了，这样那样。如果我们待得够长的话，直到你进去了，在你后面关上了门，然后你就会留在那里了。你受了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那我对这点何等的高兴。那我们有一段伟大的时光的中，我说的在凤凰城还有整个的山谷，那里有许多的基督徒，那他们许多人持守着他们可爱的生命。那我去到了南山上，那妻子和我去了那里。那一天当朋友们，那我弟弟道格照看两个女孩，那我的弟兄和姐妹照看男孩，那我和我妻子那度过了第二次的蜜月。那他说，因为你知道这次蜜月胜过了第一次蜜月。他说我们第一次度蜜月，我们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坐在营地等你打猎回来。他说但你知道我耍了点小聪明，我想将来我没有存到多少钱在发酵粉的罐子里边，那只够去打猎旅行，而且我还要在今年秋天结婚，那所以我想那就合二为一吧。但你知道那我去打猎旅行时也就是度蜜月，但你知道说我们合并了，但这次我们付了钱真正出去了，然后过得很愉快。那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从我们教会来的，我相信索斯曼弟兄他的家人在后面，那汤姆辛普森他们，那马奎尔弟兄，我们都在这里过得非常的愉快。那所以我们上到南山上，就是凤凰城的南边，远离了那些的压力。在现代城市里的压力，那难怪当开始在地上繁衍时，罪恶和暴力也进来了。那我在那里观看，在很高的地方，那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凤凰谷。那我对妻子说，自从我们在这里坐了15分钟，不知道主的名在那座城里边被网称了多少次了。行，那在大城市的区域里边呢，比如说坦佩，那森尼斯沃普那一带，我猜在那个山谷至少100多万人口。我说300年前这里什么也没有，就仙人掌还有柴狗。那在主的眼里，如果像以前那样可能会更好，没错。那虽然 他们在那里建造大的城市，漂亮的房子等等，很美丽。但是如果男人女人手举在空中，在街上走来走去，荣耀神感谢的，那会更好的。但相反就是咒诅、胡来、喝酒，只要让文明进来，邪恶也就在那儿了。我说昨天夜里，昨晚在这座城市犯了多少的淫乱，多少的醉酒，多少的家庭，那多少在这个大城市就在前一个小时里发生了多少混乱的事儿。那妻子对我说，那我想他是这么说的，那么我们来这里有什么用处呢？为什么你离开家来到这儿呢？就是我说，那事情是这样的，尽管那一切确实是大多数，但那里还有少数人。那昨晚在那里开始聚会时，发出了多少忠诚的祷告，那主对我们太好了。也就是众教会在日落前就被挤满了，你连院子周边的地方都进不去了。那那些的组织等等，主倾倒出他的灵祝福了他们。那我没有留任何的情面，只是不断的宣扬福音。那当然有时候是相当的严厉，但这个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方式。那在这里是严厉的，在审判台前将更严厉，但在那里我们必须要面对它。那总而言之，那是一件荣耀的事。那我们要感谢教会这里的祷告，还有对我们的支持，那保守我们紧靠着十字架。那后来回到这里的家中，那今早我本来要下来，那或许要为一些的病人祷告，有许多正在等候的会面，那还有病例，那一些病例是我来这里的最近两天才拿到的，那从我离开之后已经等了一个月了。那所以他们竭力要尽快联系到他们，把他们从所在的不同的地方叫来。若主愿意，大约两个礼拜之后我要去图森，那是个第八的地方。那这次商人团契，那你们可以为这个祷告。那除非我先相信这是主的旨意，否则我什么都不愿意去做。那下次大会安排在莫德斯托，然后从那里到华盛顿州，那再到苏黎世，那然后到巴勒斯坦，然后再进入南非。那这都将发生在从现在到六月份之间。那我被邀请在所有这些的大会上讲道，那这可能会给我一个再次进入南非的机会。那他们打电话来，那每个月我们都会受到邀请，但如果一个那在教会中，在五旬节派教会中有一个很大的分裂，那如果你去了一边，另一边就不要跟你有任何的关系，那他们不会一起合作，所以我就退出来了。那这样已经有五年了，但我心里有呼召要去那里。那如果商人团契能让我进去，那只要能让我开始就行了。那因为他们两方面都属于，那这样那就能把他们都叫了。那到时候他们就必须得在这件事上合作，那因为他们教会的财政需要就是从那里来的，那所以为了保全他们的面子，他们就不得不来了。所以这也许可能是主的旨意，然而我也不知道。那这听起来很好，那但是我不知道。那布德斯弟兄把今年的安排或者说邀请给了我，那老师说从上个圣诞节以来发来的邀请函是一本书的两倍那么厚，那用人的头脑试着去解决的那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没有接受任何的邀请。那我就想举行一场的聚会，等候看主告诉我在那之后要去哪里，接着就要去下一个地方，再下一个地方，去了他告诉我要去的地方。所以你们为我祷告。那我记得去年在考克斯弟兄或姐妹那里，那跟布莱特弟兄打电话叫我去安克雷奇旅行，如果我只靠着擅自以为那是对的就去了，那会怎么样呢？那我正想着那个，那擅自，那我传讲过这个主题。那当我去了外面时，我说，那告诉录磁带的小伙子们不要录磁带，那出去不要录磁带。那我传讲我在这里传讲的同一个主题。那我想我只传讲了一场我在这里所传讲的，那其他的都是新的主题。那马克尔弟兄把他们全录了下来。擅自。 那如果我去了，擅自去了那里，肯定就会跟他所产生的结果不一样，意象就不会应验。但意象应验了，那你们都晓得那个，那主是怎么祝福的。那还有另一件事儿，那在我心里很长时间了，那教会请为这个祷告。那你们这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从我是个小男孩时起，我就对这个地区从未满意过，我整个的心充满了对西部的渴望。那我记得当我正为我岳母在那个小地方的割草，那地方是属于这里的教会的，那这个地方，那我正坐在台阶上，那圣灵对我说，他说我不能进一步的祝福你，直到你完全顺服我，像亚伯拉罕一样。行，亚伯拉罕神告诉他将自己分别出来单独出去，他出去时带上了他父亲和侄儿，直到亚伯拉罕完全顺服神，神所应许他的才完全的应验了。那这个束缚，那把我捆绑在这里的主要的束缚是我母亲的，你们都知道这个。那现在母亲已经去跟主耶稣在一起了，那我不知道转向哪个方向做什么，所以请你们为我祷告。那位弟兄，那我出来，我来到这讲台上，我想该我出去了。那有个人遇到我说那么今晚有很多的侍奉，说他们会有讲道侍奉、唱歌侍奉、祷告侍奉，然后收取奉献，还说他们有洗脚圣餐，还有洗礼的侍奉。然后我想，可怜的弟兄，然后这么多的事情，我知道那是什么，尤其是在早上辛苦的讲完了道之后。那我想，那我悄悄的溜到那里，那或许他会要我主持圣餐。那他说，如果你觉得有带领，愿意今晚跟我们讲讲吧。那所以我知道了什么意思。那于是那我就回去找到一些的经文，记了一些的笔记，那或许主会帮助我释放一篇大约四个小时的简短信息，然后我们要洗脚领圣餐。那或许我会提前一些就讲完了，那我只是逗你们。那大约20-30分钟，然后我们要洗脚，那这之后是什么圣餐当然是圣餐，然后是洗礼的释放。那我们很高兴，那你们要受洗，那若神愿意，那并且那也蒙神的喜悦，牧师和会众也没有问题。那下个礼拜天早上我会下来为病人祷告，那讲到若主愿意的话就是下个礼拜天，因为在下个礼拜天我或许又会离开了。那现在当我在家的时候，那我想要进来这里来讲道，因为我们作为弟兄连在一起，那位弟兄和我在这里，我们彼此相爱，那我们想站在一起互相的帮助。那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亵渎，但我希望对你们来说听起来并不是那样的。有一次克里弟兄说，那他我在一个灯泡促销活动中为公司销售灯泡，那他买了很多的灯泡，够他用4-5年的了。那我也转过来从他那里买了一辆福特车。他说，彼得，我相信我们是在彼此给对方挠痒痒，那所以只要在需要的时候那是有一些的帮助。那是对的，我们知道如何去给对方援助，彼此的帮助。那现在让我们转到真诚的这一部分。那我没搞错，我相信我看见别的弟兄在后面，那另一位传道的弟兄。那今天我经过的时候，朱尼杰克逊弟兄跟克里奇站在外面的院子里。那他们在这里有主持聚会吗？那洗礼的释放，我明白了。好的，那如果他们有候选人，我们可以提供水，那我们把水预备好了。所以那由于我们要领圣餐，那我想如果我就圣餐来谈几分钟，那会很好的。那在我们就近这道之前，让我们现在放下一切，那放下我们一切幼稚和孩子气的方法，那借着祷告进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祷告。那我们低下头，我相信我们的心也服了下来。那如果这里有需要的，那你们想要告诉神，想让我在神面前纪念你们，那你们愿意借着举起手来告诉什么？愿神应允每个人，还有每个人的需要。 全能的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叫他从死里复活，并让他坐在至大者的右边，长远的活着，为这些事祈求，就是我们相信他为我们做的事，并且承认他是那样的。主神呢，我们祈求今晚你赦免我们的罪恶，我们想一直留在宝血的遮盖下，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事儿会发生，万事都快要结束了。主，我们感觉主的再来近了，我们就要启程了。那当我们想到旅程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手提箱，那备用的衣服，还有备用的鞋子，但这个旅程是多么的不同呢？它不是装包，而是卸包，放下。那正如你伟大的仆人保罗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所说的，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不信，存心的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现在没法为这个摩登的世界预言好的事情，我们唯一能借着圣灵预言的只有灾难、苦难、地震、大的海啸、日头和月亮坠下。教会正处在老底家的时代，基督在门外叩门，想要进去。哦，神呐、啊！正如古时的米该亚，当预言反对亚哈时，还怎么能够祝福他呢？那位伟大、有能力的先知以利亚走向他，因为他夺去了那无辜之人拿伯的性命，所以以利亚说：“狗要舔你的血。”既然这样，米盖亚还怎么可能预言好的事情呢？今天圣灵充满的孩子怎能像一群把主拒绝在外面的罪恶冷漠的人预言好的事情呢？哦，神呐，我们只能看到前头这严酷的审判，向那些不正直的人呼喊逃向主吧，因为他是疲乏之地的磐石，他是暴风雨时的避难所。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我们可以想到那些建造起来的伟大的逃城，当追赶这个人，他跑进了城堡里，变安全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再伤害他了。哦，神呐、啊，让我们奔跑，赶快去到主那里，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如鹰一样，借着鹰的眼睛看见患难正在形成，乌云翻滚，审判的雷声和闪电就要降到地上。我们知道暴风雨近了。今晚主啊，我们为这儿的这些举手的人祷告。我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父王你知道，我祈求你为他们宝贵的灵魂供应一切，就是那只举起来的手的背后的意愿。主啊，应允医治病人，安慰疲乏的人，赐给受压制的人喜乐，赐给疲乏者平安，赐给饥饿者食物，赐给干渴者水喝，赐给悲伤的人喜乐，赐给教会能力， 主啊，今晚将耶稣带到我们中间，因为我们就要领圣餐，这是他裂开的身体的代表。主，我们祈求他以显而易见的方式来造访我们。请你祝福这一小群的会众，还有的亲爱的牧师，我们的内辈弟兄和他的家人、执事还有理事们，以及在场的每个人。主要祝福所有在全世界的其他的人，那些人带着喜乐等候主的再来。灯收拾过了，灯罩都擦亮了，福音的光正在黑暗之地闪亮。现在主要用这几句话来帮助我，当我们读他的时候，请祝福他，给我们赐些内容，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啊，我们可以翻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那当我们回家后，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读一读这一整章，那会非常好的。那我想来读从47节来读起，读到59节。那这一段来作为引出正文的一个方式，来讲一讲圣餐这个主题。这是耶稣在节期的时候所说的话。那这些的节期是一段很重要的时间，那他们从磐石喝水，代表在旷野的磐石，那他们吃作为纪念几百年前降下来的玛拿，那这就是逾越节，那正如我们今晚所做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愿主祝福他的道。那我想就圣餐来讲几分钟。圣餐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呢？圣餐的意思是说话，跟圣餐的真正的意思是有所交通，彼此的交谈。那如果你通过电话跟某个人交谈，你们在那里举行一次的会谈，你们就是在彼此的谈心。如果我们去到一边，站在房子的后面， 单个的人和牧师或随便两个人，那他们就是在彼此的谈心。那你们不能通过电台或电视谈心，因为你们不能回话，但你们可以通过电话，因为你们是在彼此的谈心。那这不是单方面的，那就是那我现在不能跟你们谈心，因为你们没有回话。所以谈心不是来听一个传道人释放他的信息，那不是走到一起进行谈心。那圣餐不是那个，那如果你来跟传道人谈心，那你会把他叫到一边，或任何个人来跟他或他谈心。但是对我们进到圣餐里的人，那是我们每个人作为个人跟基督谈心，那就是谈心。谈心全然不是一个人在说话，不是我们说所有的话，而是等候看看基督对我们说什么话，看看基督对我们回什么话。那许多时候我们犯大错误的地方，就是我们说了错的话，却没有等候给他回话的机会。有时候我们却说，主啊，我愿意你做某某事，还有某某事，阿们，就起身离开了。那也不是真正的谈心，那只是去要恩惠。但当你待得够长，直到他回话了，那就是你得到圣餐的时候，跟主谈心。那谈心的一个伟大的方式，就是要被认同，你必须同意某些事。那很奇怪，有时候当我们遇到那些的事儿，那吃是跟他有联系的。那你以生意人为例，当他们要做一场商业的交易时，他们会邀请某个人出去吃饭，那他们坐下，那之后边吃边互相的交谈。那一个优秀的销售员，那通常他不会跟一个空腹的人交谈，那最好是等到他感觉良好的时候，那他用了早餐以后，那不要到他那里去把他从床上叫起来，那跟他讲你要卖给他的什么东西，要等他用完了早餐，那一切的状况良好，那是要等到他用完了早餐，那状态很好的时候再说。那天我传讲了那个给耶稣洗脚的女人，那在加拿大，那我讲到了这个，他说，那当一个客人来访问另外一个人，那这个人有某个程序，那在他们真正觉得适合来访或谈心之前，他们必须要经过这个程序。那来访就是谈心，那他们会来，那受邀请的，首先你必须被邀请，然后你来到门边，那佣人会给你洗脚。那因为行路时你一路上那沾了动物等等的臭味，那他们都那人跟动物走一样的路，那路上有臭味和尘土，那巴勒斯坦人的衣服都拖到了地，那这种东西就附在腿上的汗里，那还没有遮盖的脸上附在手上，那他们会在门口把客人拦住，那佣人会给他们洗脚，那另一个人拿着毛巾还有一瓶的香膏站在那里，那他们把香膏撒在手里，那像这样擦在他们脸上，然后拿一块毛巾把他们擦掉，那就除去了所有的尘土还有臭味。那里面有一些的东西能给人清新，那好像薄荷醇，那使他们感觉良好。那他们进去时不是穿着那肮脏的旧鞋走在那些精美的地毯上，他们会给你一双像家里用的拖鞋，那他们就走进去，那然后客人进去，那主人会亲吻他们，那表示欢迎。那假如果你的气味不好闻，那你就别想让主人亲吻你。那当你肮脏时，那你就别想要走在地毯上，那主人会亲吻你表示欢迎，那然后你就成了一个自己人了。那神也有这样的事儿。那在我们真的 准备跟神谈心之前，我们必须先被道的水洗净，分离。那分离的水是我们从罪里分别出来。那起先，那你不能跟神交谈，那你不能够跟神来谈心。那首先你必须为你所做的悔改，因为你不可能信得正确直到你悔改了。说主啊，赦免我的不信，行，赦免我的不信，你必须先悔改。当你悔改时，那你就你以前的罪就赦免了，那接着你就是洗礼的一个候选人。那神应许洗礼之后会赐下圣灵。那事情是在这个谈心上，我们发现洗脚等等跟那个也是有联系的，洗我们的脚，那作为圣灵洁净的一个象征。那必须有一个相互的一个感觉。那如果你跟你的主人不沾边，那你无法谈心，那你不能那么做，因为你不同意他。但是如果你们彼此能同意，那你就能够谈心了。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时也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同意他的道。行，我们必须重生，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对他所写的每一句话都能够说阿们，那这样我们就能够跟他谈心了。我们从神领受的是这样，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便能蒙神的喜悦了。我们知道我们得到了我们的要求和请求，因为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那如果神跟我们说我们必须重生，我们却还没有领受新生，那我们去向他求什么时就觉得有点可笑了，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满足他的要求。那所有的只是一个罪人的祷告，但是当我们跟他交通时，我们跟他说话，那就带来了圣餐，也就是谈心。那圣餐的这个意思我想要解释一会儿。那我们来看我们所称为圣餐的就是饼和酒。那这个被大大的误传了，那甚至连谈起它来那都没有一点的益处了。哦，那这么多年来它被大大的误传了，那其实不是圣餐，那只是在守一个诫命。行，我们称它为圣餐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从天主教协会来的，那作为神圣的圣体，就是主耶稣真实的身体，但它不是主耶稣的身体，这只是纪念他的身体。那我不在乎有多少的神父或传道人，那不管是谁祝福了他，他仍然是饼和酒。没有一个神父，那如同他们告诉我们的，说神有义务听从神父，那他把圣餐，他们称为圣餐的圣体，转变成主耶稣真实的身体，然后信徒来领受，那就是圣餐，那是错的。圣餐是交谈，谈心，你可以跟他说话的东西，他也会给你回话，那才是圣餐。那一块圆饼不会回话，那所以事实上真正的圣餐是圣灵来回话，你求他他就回话，那才是正确的圣餐。那这是纪念接受他的钉十字架还有复活，不是圣餐。我们那样称他，但是不是，这是从天主教会接受这个小圆饼而来的。那就是那天我们在次序中讲到的，在异教信仰对基督信仰，在异教信仰对基督信仰之中谈到了他， 那怎么说到这个小圆饼是基督真实的身体的呢？那天主教会是那么相信的。那你注意到了吗？他们经过教堂时画十字，那提一提帽子等等，那不是教堂，是那块圆饼在那里，那个身体。那神父已经把圆饼转变成了基督真实的身体，老鼠和耗子都会叼走它。行，你不能用属血气的想法去来思想，那认为一块饼会是主耶稣的身体，它不可能是。圣餐是交谈，它回话，你在跟某样东西说话。谈心这个词的意思是交谈，或跟某个给你回话的东西有联系。神给你回话，圣餐它仍然是我们称为圣餐的饼和酒。那耶稣在这里说，那就是我所读过的，我的身体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我的身体和血是可吃的，是可喝的。那我们想要来思想一下耶稣，并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他的身体是什么。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是信徒作为一个身体，在圣灵里跟他连在一起，不是一个偶像，不是一块饼，而是在信徒心里边的圣灵，他们被联系在一起，人也就是神的儿女能和神彼此的交谈。必死的人借着流出的血罪得以赦免，那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可以跟基督交通，就是跟他谈心，是一个身体。就像丈夫和妻子，那或一个男孩与他的女朋友坐起来谈话，基督和他的教会在一起谈心，那是为什么？我们能从他那里听到回话，在事情未成就之前就看到未来，就能完美的说出将来，因为我们跟一位把永恒掌管在手中的神谈心。彼此的谈心，基督的身体，基督奥秘属灵的身体，不是跟任何形式的偶像或一个饼或一杯酒有什么联系，乃是以一种属灵的形式。那耶稣说过同样的事，你去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他在对井边的妇人说话，他正在说出此类的话，我们的祖宗雅各在这个泉源喝水，挖了这口井，把这水给了他的儿女和牲畜。有人说当在某个城里边敬拜，那其他人说在这座山上。耶稣接着说，等一等，我们是犹太人，我们都明白的是什么，那敬拜的意思是什么。但妇人听这话，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神的要用灵和真理拜他，你的道就是真理。父要这样的人，用灵和道即真理来拜他，你的道就是真理。那他把这个告诉了这个妇人，叫基督，神是个灵，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被神膏抹的人，这就是耶稣成了基督。那基督说，我是粮食和水，不是圆饼，不是我们在这里所领的圆饼，那不是基督。我们在祭坛上喝的酒不是基督， 它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来代表基督，但基督是圣灵，是那临到教会的恩膏，那是肉和水，那世界上最不寻常的哭声。我希望你们没有人曾经听到过的，那如果你听过，那没有什么哭声能比得上饥饿者的哭声了。当你看到一个带着婴孩的母亲，那他都走不动了，他太虚弱了，那小婴孩就要死了，他的肚子因饥饿而鼓胀出来，听到那位母亲发自心底的哭泣，看见那个婴孩的脸颊瘪了下去，以至于皮包骨头了，他的牙龈都露了出来，却几乎发不出声音，他的眼睛都凸了出来，没有任何的哭声能像饥饿者和干渴者那样。在沙漠里多少人由于干渴而丧失了生命，有许多的故事我可以给你们讲一晚上沙漠里边真实的故事。那当你渴了时，魔鬼给你一个幻象，那你在这里就能看到的吗？你不需要去西部看，那下了路上，那看上去好像路上有水，那你们开过车或去过公路上的人都看见过那个，那是虚假的幻象。那不久前在这里，那大概三四年前，那我从书上读到一些的野鸭子那飞过这个地区，那看见一个幻象就降落在路上，那认为他们是碰到水了，他们就粉身碎骨了，撞到了坚硬的路面上，还认为他们是落在了水面上，一个幻象。多少时候魔鬼对人们做了同样的事，给他们一个虚假的幻觉，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是表面的相信。所以今天许多人有一个表面相信的宗教，想虚构某件事或假装有某件事，其实并不是那样的。那就像那个女宣教士说的，那得一直等到她肯定了。我们也最好这么做，你不能回头再试一次，你有一个机会，你有蓝图了，所以我们最好去到记号那里。饥饿者的哭声，那听见，那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哭声，因为那是一个凄惨的哭声，那居然要死了。哦，巴不得我们能够去到那种地步，巴不得这个国家能够去到一个对神极为渴慕的地步，那跟身体上饥饿的国家相比，那比如说印度，那都处在更可怕的饥饿中。这个国家是属灵上的饥饿，但你饿了太长时间之后，那也就是到了一个地步，你都不知道你是饥饿的了，那就像冻僵了一样，你冻了太久以后，你冷到一个地步，那过不久后你开始变暖和了，那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会死掉的。那正是今晚的问题，众教会变得太冷了，直到他们都冻僵了，却还以为他们可以靠着会员的资格来取暖，属灵上正在死亡，死了却还不知道。那最后他躺下去睡觉，一切就结束了，他再也醒不过来了，因为他的血液在血管里被冻住了。那干渴，耶稣说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如果你对生命饥渴，饥渴生命，耶稣拥有唯一能解那种干渴的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在启示录里又说，口渴的可以来生命泉那里白白的喝。如果你渴慕生命的话， 我们看到天文学家预言在这个月的早些时候或最初的什么时候2号或5号开始或这个月的什么时候，那印度的天文学家预言世界要被炸成碎片，那美国的报纸取笑这种东西，那我不相信世界要被炸成碎片，但我要说取笑它也是不对的，因为有朝一日某件事将要发生的类似那样的事儿。当5颗的行星火星木星金星等等那进入他们的，那他们还从未这么做过哦，他们声称可能25000年前有过，但谁又回到过去搞明白过这个呢？我预测这事儿有一个属灵的预表，我相信这是要进入神的论题，道的伟大启示将要在这段时间被打开。那记住，他们声称耶稣降生时是三颗星进入轨道里，这是五颗，五是恩典，恩典的数字，三是完全的数字，五是恩典的数字。耶稣 JESUS 恩典 GRACE 信心 FAITH 等等，恩典的数字，神把他的能力赐给教会，这是他的恩典，而不是靠人们的顺服。以赛亚书40章说他如何为耶路撒冷哭泣，那虽然他犯了拜偶像的罪，但他的战乱已经结束了，是神的恩典赐下了这个。神把什么东西赐给我们，那是他的恩典，而不是我们的功劳。所以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我预测将会有一个变化，我不知道它会是什么，但我相信它就要发生了。我们现在就处在它的前夕。那若有人饥饿就可以来基督那里，若有人渴了就可以来基督那里，他可以解除那干渴，他是我们一切干渴和饥饿的满足者。那不久前有人跟我讲过一个小故事，我可能在这个教会里讲过了，那如果讲过了呢，你们原谅我重复的，只是为了讲到要点上。有一个印第安的向导，某个印第安人的监督，那他在纳瓦霍地区旅行时迷了路，他名叫科伊，那他正沿着一条小路走，一条动物走的小路，他想那如果我顺着这条小路去找，我肯定能够找到水。那他的马太渴了，舌头都垂在了外边，干了，那鼻孔都变红了，全是沙子，他在沙暴里用手帕遮在脸上，那直到手帕结成了块，他就要死于缺水了。那当他找到这条小路时，他正牵着他的马，他说他看见了这条动物走的小路时，就跳上了马，说他肯定会带我到水那里，所以他跳到了马鞍上，开始沿着小路走。那马也知道那是通往水源的小路，神这样把本能赐给了不会说话的动物。那他就沿着小路走，那最后有一条很窄的岔道，那很窄的离开小路的那个岔道，那马想要转到那条岔道上，但科伊想的却不一样，他想要让马走在那条有标记的主道上，那他想要接着走，马却不肯走，那他用马刺踢马，马就嘶叫开始走另一条路，那他开始暴跳，他太虚弱了不能把他摔下去，那所以他又开始用马刺踢马，甚至把马都刺伤了，他太想要找到水了，好像他的生命得以存留，那直到马站在那里发抖流血，那往下看，往下看着马像那样发抖，几乎要倒在他的胯下，他往下看马，看到了马身上的血，他是个基督徒，他对马说，他说我经常听说动物有一种本能，那转入那个方向的那条小碎路，那看来不像是会通往水那里的，那看来这条不断有人走的大路才会通向水。他说但既然你忠心的驮了我这么远， 我就依从你的本能。哦，因着这个我想到了基督，通往灭亡的路一路上都有标杆和记号，但只有一条窄路是引到生命的，找着的人也少。那只有不是本能，而是圣灵使你转变方向，去到生命水那里。我想既然他已经安全地把我带到这么远了，那我要在余生的路上来跟从他。那把这故事讲完，那他还没走上半英里路，那突然间这匹忠心的马跳进了一个大的水潭，那马知道他在表达什么，所以他的方式向骑马者表达出来是什么意思。他跳进了水里，他说他把水都泼进了马的鼻子里，他给自己洗澡，他呼喊大叫，他放声了喊叫，捧起水倒进了他的嗓子里，呼喊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了。这马边喝水边发抖，他看着马流着血的身体，都是因马刺留下的记号。那接着他说，那听见有人说从水里上来，他一看那里站着一个被毁容的小牛仔，他从水里上来，他说他闻到了火的气味，他看过去有一群男人在那里扎营，他们坐在哪一个勘探的设备上，他们踩到了一些的黄金，他们骑马走在回去的路上，让马驮着，他们来到这个水潭正在休息，那他们都喝醉了。他说那他们烧了一些的野味，那他跟他们一起吃，他对他们中的一个人说，来喝喝酒吧。他告诉他们他是谁，他叫杰克伊，是印第安人的向导。那有些人说，哦，来喝喝酒。他说不，他说我不喝酒。对那些人来说那是一种的侮辱。那所以那人说，你给我们喝一口。他说不，我不喝。所以那人把酒壶举起来说，喝一口。那你知道所有人都喝醉了，大约六七个人。那他说，谢谢你们伙计们。他说如果我们的野味够好可以吃，我们的威士忌也够好可以喝。那你知道喝醉的人是怎么样的。他说不，他说他们在来福枪里边装上一颗子弹。说现在你是喝呢还是，他说不不，我不会喝的。那人开始用来福枪瞄准，他说等一下，他说我并不怕死，他说我并不怕死，他说但在我死之前我想把我的故事告诉你们，就是为什么不喝酒的原因。他说我是肯塔基人，一天早上在一个小破木屋里，因为母亲躺在那里快死了，他把我叫到了旁边说，杰克，你爸爸死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副牌横在桌子上，喝醉了酒。他说无论如何杰克，你永远不要喝酒。我把手按在我妈妈的额头上，我向神许诺，那时我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我永远不会喝第一口酒。他说我从未喝过酒。他说现在如果你想开枪就开吧。那酒鬼举起来副枪，那我举起酒壶说，喝了他，不然我就开枪了。那就在那个时候一声枪响，酒瓶子爆裂了。那一个毁了容的小牛仔正站在溪谷的旁边，眼泪沿着他的脸颊往下流。他说，杰克，我也是从肯塔基来的，一天我也向妈妈做了一个承诺，但我违背了我的诺言。他说我正等着这些的家伙喝了烂醉，打算把整个全人都杀了，不管怎么样夺走他们所拥有的黄金。他说但我曾是个酒鬼，我做错了。但他说但我肯定，当我的枪声响彻溪谷的上空时，妈妈听见我签了一个誓言，我永远不会再喝了。借神的恩典，他在那里引导所有那些人归向了基督，所有在那儿的人。行，水是很不同的一样东西，更新是很不同的事。我的观点是，当你渴了时要到水那里去。当你渴了时有一件事是你该做的，就是到水那里去。那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不像世人所赐给你们的平安，而是他赐给你们平安的方式。他的平安能解除我们的干渴。如果我们渴望平安，就让我们在他的平安里得以更新，直到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与神相合。他是我们平安的赐予者，能解除我们的干渴。那这些说他真是可吃的，真是可喝的。我这有一点的笔记，57节，真是可吃的，真是可喝的。听着在这里面说的，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 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换句话说，父差我来，我因他活着。每个到基督那里的人也必须因基督活着。哦，就是这样，那是圣餐。当你因基督活着时，那是你所能够找到的真正的圣餐了。那我们的身体，那我们的肉身天天需要食物和水来维持生存。那如果我们不天天的吃食物喝水，那么我们的身体就会虚弱。我们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是我们必须得要吃食物，一天的食物不能够维持第二天。你必须天天吃食物来使你必死的身体强壮，你可以活过去，但你虚弱多了，第二天你就更虚弱了，第三天你将变得非常的虚弱。可许多时候我们在属灵的领域里就是那么做的。那你想，我们必须天天跟基督谈心，我们必须天天跟他交谈，我们必须天天在他面前把事情了结了。保罗说，我是天天死去，行，我天天死去，我虽然活着不再是我，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如果你的肉身天天需要食物，天天需要水来维持生存，你属灵的身体也天天需要属灵的食物跟主谈心来维持生存。是的，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我们必须每天学习圣经。一些人根本都不学习的，一些人一年拿起了两三次。但是一个在属灵上真正被建造起来的真正的信徒，他天天读他的圣经跟神交谈。没错，他必须这样。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我们吃食物的另一件事是要建造我们的身体抵抗疾病。那如果你不吃东西的话，任由你的身体虚弱，那么你就容易生病，疾病就会闯进你的血液里，那你就完了。那如果你的血液不丰富不纯净，那不好，那么疾病就会进入你的血液里。所以你必须吃富有营养的食物来保持你的血液健康。那如果你不这样，你就会对疾病过敏，那是许多基督徒的问题所在。像温室植物，那你知道，你把一棵植物从温室里拿出来，那你就得呵护它。它对天气一无所知，它对阳光等等也一无所知，一直都被遮盖着被呵护着。那也是许多所谓的基督徒的问题所在，它们是温室植物。没错，那容易长出各种的虫子。那你知道，它只是必须喷药的病弱植物或杂交的植物。那你知道吗？你拿一头的那赫夫特母牛来看，把它赶到外面的草场上，把这长角牛赶到那里，那头长角牛可以存活下去，因为它是原本的品种。但你拿一头杂交的那布兰格斯牛或赫夫特牛，那一只杂种，它是更好看的母牛，肯定是的，更肥更健康。但你把它们赶到那，它们无法存活下去，它们会死掉的。他必须得到呵护，行，那就是今天的问题。我们有了穿着更好的基督徒，更大的教会，那许多的教育，许多的神学，但他们必须得一直的呵护，你必须通过他们的眼镜来看，不然你就根本不是在看。我们需要的是一些纯种的基督徒，在主耶稣的血下重生，不是靠教会的神学活着，而是靠着神的道，靠着跟基督的谈心，道进到信徒里面，他的属灵身体就被建造了起来，不是一个温室的婴孩。那今天有一个传道人说，我听他在广播里那样说，他说当他进入这个地区，他得了严重的鼻窦炎，那他们商量要给他做一个手术。那他们说他们要做这个做那个，要切开的做手术，那取去一部分的鼻窦腺，那这会使他的脸塌进去，那类似这样等等。他说这里大把大把的吃药，那看来好像他必须要吃很多的药。但当他去到一位好的基督徒医生那里，医生说让我们忘掉那些药吧， 来让我们忘掉手术，让我们来增强体魄，那这样就能够抵抗鼻窦炎了。是的，人们今天不能活得像过去那么长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得为这个打一针，为那个打一针，用各种的药喷洒自己。这做了什么呢？这个使我们变得脆弱、肥胖、松弛，毫无益处。那很久以前的人，那我们对样样的东西都过敏了，那现在他们变得过敏还有别的一切。那我站在非洲无法打针来对付疟疾，但是那疟疾的蚊子一落在我的手上，我就得了疟疾。那他们悄无声息，你几乎都不知道他们落下来，他们只是落下来就那样了，你就得了疟疾。如果你活着15年里你都会有这病，那有时候你会死于这种病。那些的土著人住在他们自己的小棚屋里，腿上到处都是蚊子，他们赤着身子，蚊子叮在他们身上，疟疾的蚊子，但一点也伤不到他们。为什么？他们建立了一个免疫力，他们有神所赐的接种。那就是今天人们的问题所在，那就是教会的问题所在。我们打了太多的呵护针了，人造的神学，直到我们被喷的全身都是。我们需要的是从主神的道来的接种。人应当天天靠那种的食物活着，给他的魂建立接种，避免正在这个地区活跃泛滥的属灵的疾病。我们有许多的关于这点的笔记，但必须要停下来了。那建立，准备接种，那我们靠着这个活着，那我们的身体必须得有这个。我们若是没有，就容易患各种的疾病。那神的道，那因为我们相信他，借着圣餐我们接受他，说主啊，你的道就是真理。我的教会说你不必重生，那他们说握手就是重生，他们说啊是点水礼，他们还说别的一切的东西，什么父子和圣灵，但圣经说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所以你去接种那些人造的预防针去吧，你会把自己变成一个人造的基督徒。行，你不需要那样，只有借着基督你才能有生命。那他的道做了什么呢？他建造我们属灵的身体强壮，那这样我们就能够跟他谈心，来抵挡魔鬼。你说伯朗弟兄，什么是你所说的在他的道中谈心呢？是的，他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吃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就是他的道，因为他就是道。在约翰福音15章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圣餐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为你们成就。就是这样，这是真的。瞧，求你所愿意的，你怎么做的？你正在建造你的身体接种。那避免那有人进来说、哦、我们的教会不相信叫喊。行，你被建造了。什么？你里面有圣餐道，你已经接种远离了那种东西。如果一堆的胡说八道进来，那什么，那里面没有道，你就能确定那是错的。我不在乎它看上去多么的真实，如果它不是道就别去管它。没错，别管他，我们在乎他干了什么，那必须得跟着道对照。那在祷告中，那我引用了米盖亚站在那里看，那事情看上去那真的很对。那以色列人在那里那块地属于他们，那里些的外族人进来把他从他们那里夺走了，建造他们自己的房屋，他们占据着的那部分土地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这看起来好像那400个希伯来先知是对的，但你知道约沙法是不一样的，他是属灵的。我说你不是还有一个吗？我说我是还有一个，但是我恨他，他所做的唯一的事就是说凶言，说要去叫他来，让我们来听听他讲。他站起来说上去吧，上去那里，但我看见以色列人分散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接着说出他的意向。那谁的正确呢？看起来好像是400个先知是对的，400个受过良好训练的人说上去吧，主与你们同在。那甚至西底家有一个，那西底家造了两只大铁脚，他说你要用这脚把外族人顶出那地。他肯定自己是对的，他知道自己是对的，但你瞧他错了。那这里米盖亚一个对400个，他说你若上去，以色列人就会分散，没有了牧人。其他人说上去，主与你同在。那从物质上讲他们是对的，那地方是属以色列人的，但是主的道谴责了亚哈，所以神怎么能够祝福他已经谴责过的东西呢？今天也是这样，瞧，圣餐的道曾在米盖亚的里边。那现在如果你借着领受真正的圣餐跟神谈心，你里面的灵却不同意这道，你就不是在跟神谈心，你是在跟魔鬼谈心。你里面的灵他们如此的模仿，圣经说在末日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在加拉太书1:8，保罗说如果天上来的使者传另一个福音与你们所听到的这个福音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哪怕是天使。那在早期的教会里，当那些的人像圣徒马丁、艾日纽，那些属神的人，魔鬼会像一个光明的使者一样向他们显现，但你注意看，他必定会有一点偏离神的道。他像一个光明的使者一样向夏娃显现，告诉他肯定的，主这么说的，主这么说，但他最终不能够同意神。虚假的圣餐今天也是这么做的，当人们认为他们是在向神祷告却不顺从道，那就是一个虚假的圣餐。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为你们成就。那他不只是这次上去下次又离开，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也就是说留在那里，常在的意思是停留在那里，待在那里。是的，这是预防罪恶疾病的疫苗。那在我们去了圣餐桌之前，让我说完这句话就结束。主的血和身体用信心调和，血和身体，那是灵和道，用信心调和就等于永生。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就是讲的什么？主的圣餐、道和圣灵，这生命在血里边，借着对主的信心、道和圣灵就等于永生。这是我的祷告，因为我看到结局近了，看到事情随时就可能发生了，知道我们离主的再来不远了。主啊，奉神的儿子主耶稣的名，让我携带这道这剑，用我所拥有的信心挥舞它，砍出路来，穿过一切鬼魔的权势，靠着跟他话语的交流，直到我见到基督，就是与他的道谈心。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被你们成就。多美啊，与道和圣灵的真实交流，用信心把它挥舞在一起，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被你们成就。让我们祷告。仁慈、尊贵、圣洁的父神，这位伟大的我是，亚伯拉罕的以洛沙代，哦神呢，主的这个伟大的圣餐就等于永生，它是预防骄傲的疫苗，它是预防不信的疫苗，它是预防世上的罪的疫苗，它是圣餐。 伴随着对我们天父神圣的爱，借着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得以来到这桌前。主，我们祈求你今晚在圣灵里把那通道赐给我们每个人，赦免我们，我们要我们属灵的身体成长。我们不在乎加入某个教会或宗派，我们要建造属灵的身体，接种预防罪的疫苗，去到一个地步再也没有想做错事的欲望。圣灵可以把他自己的道带到我们中间，说出的就像他在那天被说出来一样的新鲜，因为这是在主耶稣里面的同一个灵。我祈求父啊，愿你把那个赐给我们。时候正在结束，什么时候最后一个人得救我们不知道，但今晚我祈求主啊，如果这里有人还不知道你是他们的救主，愿他们今晚找到你。接下来他们走到这水里受洗，作为一个纪念，承认信徒的这个身体，他们相信拿撒勒人耶稣由童女所生，被害，被本丢比拉多钉十字架，第三天被神复活，今晚坐在至大者的右边，长远活着祈求的故事。主啊，求你应允，愿这同一个人顺从圣经的命令，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哦，神啊，愿人们看到这其中的真诚，还有神确定的话语。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使徒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每一个时代的，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主要应允这个，愿今晚有很多的人被你呼召。我们的主也说了，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生人，如果一个生人所说的话也不符合圣经，羊很快就会认出来。哦，神呢，如果这是你的声音，是圣经，是他所说的，每只羊都会听的，因为那是羊的食物。他们谈过心了，他们知道父喂养的是什么样的食物。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主要应允这个，跟许多人看见并明白，并在今晚来就近你。那些没有圣灵的人，愿他们一刻也不再单眼，另一个时刻可能就太迟了，他们可能就不在了。我现在当我们聚在桌子周围领受你裂开的身体的代表时，我们祈求，如果我们中间有罪，主要赦免我们。你说你们聚会的时候要彼此等待，现在在这群会众中若是什么地方有罪，我祈求耶稣基督的血，是那个男人或那个女人，男孩或女孩，从罪里分别出来。父，我为自己祈求，愿你把我从一切的疑惑、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信和所有的其他的东西中分别出来。我们知道不信就是罪，它是唯一的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唯一的罪就是不相信神的道。我如果我里面有什么不信，赦免我。哦，神呢，有很多的不信，我祈求你赦免我，赦免今晚你所赐给我用这道所喂养的会众，求你应允。当我们来纪念他裂开的身体，他从死里复活了，永远活在我们中间。主啊，愿我们领受从他来的圣餐，就是圣灵的交流。父啊，愿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那现在队里面必须要走，不能再留15分钟左右来参加圣餐聚会的人。那我们人不多，那我们要领圣餐，那这不是封闭的圣餐，这绝对是给每一个基督徒信徒的。神没有在浸信会、卫理公会等等的中间画一条的界限，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我们是神国里的公民。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是陌生人，那我们常来这里，不知道谁是成员谁不是。那记住，不管你属于什么教会，那跟他都毫无关系。那不管怎么样，只有一个教会，你不是加入他，你是生在他里面，对的，你是生在神的这个教会里。我们祈求你今晚接受基督，跟他谈心，当我们纪念他裂开的身体以及这些从逾越节而来的象征时，愿神把这血洒在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的良心上。现在他们要把圣餐拿上来，我们现在要读哥林多前书12章，那此后我们马上就领圣餐。我们相信神必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那在我们读这节经文前，然后在我们来读它之前，那如果你要走，那你可以悄悄的出去，那星期三的晚上、星期天早上还有星期天晚上再跟我们在一起。如果你可以留下来跟我们一起领圣餐，我会很高兴你们这么做。那从马上就是主的啊，就是洗礼的释放。那我猜想呢，大约是15分钟后，只读20分钟。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有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那静静的为我们每个人祷告一会儿，那当我为你们祷告时，也请为我祷告。全能的神呢，请应允这些的要求，赦免我们的过犯，如同我们赦免那些干犯我们的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祈求，阿们。这些小块儿是没有用动物油等等调和的无酵饼，代表主的身体，它不是圆的，那是裂成了碎片。这是因为它是指基督裂开的身体是为我们裂开的。那愿神为每一个吃它的人赐下祝福。那它不是身体，它只是代表身体。我没有能力，别的人也没有能力，使得成为饼以外的任何的东西，只有神能。那是他告诉我们的，吃这饼，喝这杯葡萄酒。现在让我们低头，至圣的神，我们是他的仆人，奉耶稣基督的名，被预期的目的，将这饼分别为圣，使我们在领受他的时候，纪念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他的身体像从前一样宝贵神圣，为了我们而被鞭条荆棘还有钉子调和，从他裂开的身体出来的赐给我们永生的灵。 主啊，愿我们在吃这饼的时候有旅途中的恩典，如同以色列人40年行走在旷野，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父神的，当我们为了预期的目的祈求你将这饼这无效饼分别为圣时，求你应允，耶稣的名，阿们。立新约的这杯这血，我想起这首歌，借着信心我见此泉，从你伤痕流出，救赎的爱成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当我看见这血，葡萄的血，我知道它代表从主耶稣身上流出的血。愿每个领受这血的人都有永生，愿疾病离开他们的身体，愿疲乏软弱和压抑，愿魔鬼以各种的形式离开他们，使他们可以有伟大的力量、健康和永生，让他们的光照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邪恶和淫乱的时代，归荣耀于神。天父，我们把葡萄树的果子献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将它分别为圣，来代表你儿子耶稣的血。那在这个里面我们拥有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愿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啊，求你应允，愿生命永生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使我们的更好的服侍你，有力量和健康，带我们从一个地方到我们奉差遣服侍你的地方，无论你呼召我们去了哪里，我奉耶稣的名，求你应允这些的祝福，阿们。